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大卫恩待米非波设。我们今天要来查考撒母耳记下第九章。大卫问说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纳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为什么因约纳丹的缘故向他施恩呢？因为大卫和约纳丹曾经立约啊，要善待约纳丹的后裔。约纳丹和他的父亲扫罗都在战场上阵亡了，现在大卫做了王，他就想到怎么样能够恩待约纳丹的后人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西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。王问他说，你是西巴吗？回答说，仆人是。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？我要照上帝的慈爱恩待他。西巴对王说，还有约纳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。我们知道扫罗还有其他的儿子也是阵亡了，当然也是有后代的。那么现在西巴大概知道大卫王的意思是要恩待约纳丹的后人，所以他说，约纳丹还有一个儿子，但是是瘸腿的。为什么是瘸腿的呢？他在逃难的时候啊，奶妈抱着他把他摔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第四节，王说他在哪里？西巴对王说，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于是大卫王啊，就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。第六节，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，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说，仆人在此。第七节，大卫说，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我们知道啊，古代的政敌不能见面呢，对他的后代呢，那是赶尽杀绝。所以呢，米非波设可能是战战兢兢啊，来到大卫的面前。所以大卫说，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不要害怕呢？你的父亲约纳丹呢，跟我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我必因你父亲约纳丹的缘故施恩于你。施恩于你有两个方面，第一个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这是很大的一笔产业啊。原来扫罗家里就是有钱的啊，有地的，做王以后可能他的产业更多了。第二个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，你就可以常常进宫和我一同吃饭。你看这是何等大的恩惠呢？所以第八节说，米非波设又叩拜说，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米非波设实在是非常的感动。那现在米非波设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。他可能过去战战兢兢过着一种不知道前途如何的生活，现在忽然间王召见他了，把他的祖产归还了，并且呢让他可以常常与王同席吃王的饭。所以到了第九节，王召了扫罗的仆人西巴来，对他说，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。他的主人是谁呢？就是扫罗和约纳丹嘛。你和你的众子仆人都要为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公众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。你过去伺候扫罗和约纳丹，现在要伺候米非波设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下面你看这个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西巴有15个儿子，20个仆人，他也不得了啊，这是一个很能干的人。11节，西巴对王说，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，仆人都必遵行。王又说，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。这句话重复了三次啊，最后又加了一句话，他像王子一样，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这就完成了他对约纳丹的应许，要看待约纳丹的后裔像他自己的亲属一样。所以十二节说，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，凡住在西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。那现在西巴他原来是照管扫罗家里的田地， 可能这些田地已经被人家占用了一部分了，现在就如数全部归还了。十三节，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句话说以前他是不住在耶路撒冷的，隐藏在民间吗？现在就搬入京城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他两腿都是瘸的。为什么圣经里要加这么一句话？第一个，与王同席；第二呢，他是瘸子，行动不便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学。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是与王同席了。但是当我们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有软弱，我们还会跌倒，我们还会像一个瘸子一样的行动不便。弟兄姐妹，你觉不觉得你的人生是这样的？你信主以后，就像罗马书第七章里所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是他最后说，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因为那些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已经不再被定罪了，基督已经释放他们，脱离了死的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138篇和139篇。138篇呢，这样说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诸神面前歌颂你。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世界上有很多的假神是不值得歌颂的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第三节，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，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。第五节，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，因耶和华大有荣耀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。虽然上帝住在我们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但是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，他顾念我们的软弱，看顾低微的人，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他早知道谁是心地骄傲的人。第七节，我虽行在患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我无论有多大的苦难，你要让我能够得胜有余。我的仇敌发怒，你必伸手抵挡他们，你的右手也必救我。最后一节，第八节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。这是大卫的歌颂，这是大卫的赞美。还有一篇呢，就是139篇。这一篇诗篇是说到上帝的同在。耶和华啊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虽然我跟你很远，但是我心里的意念你完全知道。第三节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查。弟兄姐妹，你感觉到这个真理了吗？你走在路上，你躺在床上，上帝都知道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如果我们舌头上的话上帝每一句都听见的话，有很多的话我们还敢讲吗？第五节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你安守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，我摸不透的。当一个基督徒忽然领会到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的话，我们的人生就要改变了。第七节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所以我们逃不掉啊，你逃到没有人的地方，上帝还是在那里。十一节，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。上帝活在明明中，上帝就是光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有光的地方他看得见， 没有光的地方他照样看得见。十二节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这样的知识，你就知道上帝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。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夜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十三节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敷庇我。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肚子里边没有生出来的以前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了。十四节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请你想想看，你的眼睛像照相机，自动对光，自动对距离，而且是彩色的。我们的血液，以前发现了血型，哎呀，就觉得不得了，现在又发现了血里边更多的奥秘，能够认出这个血是属于哪一个人的。你能够造一部大机器来取代上帝所造的这一部奇妙的人身体吗？十五节，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瞒。当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承运的时候，这个人遗传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决定了，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，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，他的手指头是什么样子，他的脚趾头是什么样子，都已经决定了。十六节，我未成型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册上了。我们的人生还没有过一天的时候，上帝已经有一个计划在那里为我们安排好了。十七节，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比海边的沙还要多。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大卫睡醒了和神同在，将来我们离开世界醒在天上还是与主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谎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啊，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二十三节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